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呢，就是以弗所书刚才所诵读的一段的经文。讲道呢就很多种的，其中一种呢就是解经的形式的讲道。我无论是听道都好，或者是讲道都好，我都是很喜欢这个解经的形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神对侍奉人的要求，要分解真理的道，同时也是信徒的需要。因为圣经就是财新婴孩的灵奶，是能够叫我们成圣的真道。而且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信息的来龙去脉，看看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解释。我们先同心祈祷。我们的天父，当我们聚集在敬拜你的时候，又给我们机会来看你的话语，叫我们现在这个心，是我们的心灵是向着你的，让我们听到的时候能够分辨，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能够涌出敬拜和赞美，看见我们需要负的责任，看我们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内心是要立志改变。求主这样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问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估保罗怎么答呢？他的答案已经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里面，因为他说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就是保罗他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觉得最重要的事。如果你又问保罗，作为一处的教会最重要的是要做些什么呢？他的答案记载在哪里呢？就是记载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掀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读完第二十三节，我们刚才都读过了。最主要的，我们来看三件的事。第一件事就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仰有一个反应，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个反应。而保罗是对他们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要求就是两个的知道，就是第十七节那里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读的圣经是从旧译本出来的，所以有少少跟大家所看的圣经有少少不同。然后第二个知道呢，就是在第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其实喜欢呢旧译的圣经的，我觉得是比较贴切啲原来的文字的圣经。这里是只是有两个知道的，在原来的圣经里面。第一个呢就是真知道神，另外一个呢就是知道下面那三样东西，下面那三样东西是并排下去的。这个是两个知道。然后第二个知道里面是有三个的不同的特质。这三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第十八节里面，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荣耀的丰盛，基业的荣耀。第三就是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圣灵内住的时候所产生浩大的能力。有三个不同的品质， 一个的反应，两个的知道，三个的品质。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反应。你看保罗的反应，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祈祷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大家觉得保罗在这里讲这些说话是有什么心境呢？大家想想，他的心境是安心，是有很大的要求，是担心，还是兴奋呢？大家说是兴奋，是担心，是要求，或者安心呢？有要求啊，还有没有？都有很兴奋，是吧？他就说，因此我听见你们顺从了耶稣，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你说很兴奋啊，很兴奋。所以我可以这么说，保罗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一个有要求的兴奋，是不是？我可以这么说，有要求的兴奋，很兴奋，但是有要求。好像什么呢？好像呢，你的儿子或者你的亲戚是被中文大学或者香港大学读完中学收了，哇，你就那时候很兴奋，或者甚至呢是被耶鲁大学被剑桥收了他读大学，很兴奋。于是呢，你有很多的叮嘱，要怎样读要怎样读才能够读得好等等，有要求的兴奋。为什么这么值得兴奋呢？因为正如呢，第一章从第三节读起，读到第十四节，神有莫大的恩典，而这个莫大的恩典，这班的信徒已经得着了。你是不是有莫大的兴奋呢？在第三节至到十四节里面，有三个的称颂。第一个称颂是在第六节，第六节这么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二个称颂是在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第三个称颂是十四节，这里这么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么大的恩典，保罗在写的时候三次的称赞，信徒已经得着了，这个是不是很兴奋呢？而且不单止是这样，这班的信徒是确确实实得着这个救恩的。当然有很多人回教会，但是回教会人未必一定是信靠到耶稣基督，而这班人是真真正正信靠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十五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有两个的表征，第一个是顺从主耶稣，第二个是对其他的弟兄姊妹相爱。这两个表征证明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第一是他们不是信，不是说参加聚会那么简单，而是顺从主的吩咐，按住主的吩咐来到行，顺从主耶稣，而且是对其他的弟兄姊妹是表现得有爱心。正如约翰一书那里这么说，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所以这个确确实实，这班是一班爱主，一班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他们真实得到在上文所说的三个称颂的神的大恩典。是不是应该很兴奋呢？是吧？既然这么兴奋，为什么又有要求呢？因为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不单只是我们信了得救这么简单。 保罗这里所讲的要求是完全一个合理的要求，因为神的恩典有恩上加恩，神不单止叫我们被称为义，而且叫我们成圣，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这样讲，第四节那里这样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是神的心意，不单止要我们称义，而且叫我们成圣，亦都好像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这样讲，说律法的义是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这个是神的心意，不单止是称义，而且是要成圣，不单止是有生命，好像约翰福音那里这样讲，而且有丰盛的生命，不单止是被召，而且是要被选上的，不要做一些是被召而被选上的人，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受过一些试探，而是叫我们成全完备，能够胜过试探。神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进到祂的荣耀里面，同祂分享祂的荣耀。正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节那里这样讲，神预先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召他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就叫他们成，就叫他们得荣耀。这样才是真真正正享受到救恩的丰盛。大家看不看见，看不看见这条得丰盛的路？保罗就是知道这个得丰盛的路，所以对着这班已经真真正正得救的以弗所信徒说，我对你有要求的。这班的信徒好像小孩子这样要成长，我们都是要成长。成长的重要一步就是以弗所书保罗所提的两个知道，这两个知道是知道神，而且第二个就是知道人从神那里所得的丰盛的恩典。两个知道，这两个是一个相连的知道。如果在旧译本里面，第一个知道真知道神和第二个知道中间有一个并字是连在一起的，当然在我们的新译的译本里面，这个并字拉到去后面。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就我看不到有这个并字。不过无论如何，在旧译本里面都看见这个是两个不同的知道来的。其实在原来文字里面，这两个是不同的字来的，直接是不同的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似乎是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有对神的认识，于是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恩典对于你来讲有几大的丰盛。我们或者可以从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去明白他们两个关联性。两个是不同的字来的。第一个真知道，在圣经里面出现过20次。第二个呢是知道，在圣经出现了很多次了。圣经出现了653次，这么多。这两个的知道呢都不是说特别说向着神的，不是说很奇怪是超乎人的，不知道怎样就知道，不是这样。在这么多次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是用在我们对普通的事物的知道。譬如那个真知道里面曾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九节里面这么讲，你们的爱心在你的知识和各样见识里面多而又多。那个知识在你爱心，你的爱心在你的知识，那个知识就是这个真知道的意思。在第二个知道里面，即是653次的那个知道里面，亦都有很多的地方是讲到即是人的事情。譬如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 唯有一个信徒推基鼓将保罗的事情话俾以弗所人听，使他们知道保罗的情况。这个知道呢，就是第二个知道。所以这个是普通我们的心理的运作的认知，是不是？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白怎样知道神的。你怎样知道一件事情？你怎样知道一个人呢？想想，你怎样知道一个人呢？你怎样认识一个人呢？怎样认识一件事情呢？有什么开始？开始可能是知道个名字，是吧？如果你说五牧师，你说五牧师的名字都不知道，你不是几识五牧师，是吧？或者你不知道是口天吴还是企人边那个吴，即是你不是那么不识他了。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是认识他的事件，是吧？他以前做什么？他刚才他介绍我的时候呢，就是将我一些事件来介绍，以致大家能够呢是认识我一些事件。咁仲有咧，就係譬如佢嘅工作啊，佢嘅作品啊，仲有咧，就係你同佢嘅相交都係有好大嘅关联性。相交，一个人譬如话认识一个波一个球，唔单止话知道个名，唔知道佢嘅圆形嘅形状，然后咧你打个波，一个踢个足球嘅人同埋一个打个篮球嘅人认识波都是不同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家有互换，大家有相交的时候呢，先才有认识的。一个人你只是认识他，在报纸里面认识他，那就不算好认识的。那你通过 email 的，跟他吃过饭的，见过面的，聊过偈的，甚至他是你 Facebook 的 friend， 那你可以说，我认识他多一点。更加深入一点的，就是从这些表面的事件里面去明白他这个人的本质，譬如说他不变的性格是什么，他有什么持守的原则，这个是进一步去明白这个人。我们明白神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的事迹，我们祈祷，我们同他相交，我们看见他怎样去引导我们，扶持我们。这个知道神，还深入一步，从这些事迹里面，我们明白他的性情。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提的，神在救恩里面给我们有恩召，给我们将来的基业，给我们圣灵的内住，这都是神的工作。透过这些我们认识神，在这个表面里面，我们认识里面神不变的性格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那里提到的，就是神的爱。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我们体会到神的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这个是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所讲的。我们透过这些，我们不是，哎呀，原来神这么爱我，原来神用智慧用聪明将这个救恩彰显出来，这个都是我们所能够认识神，我们真知道神。而第二个知道呢，跟第一个知道呢，是应该有相连的关系。我们从原文里面可能见到一些他们彼此的关系。第一个的字，原来的文字是由两个字合成的，就是 gnosis， 就是圣经里面原来的文字的形式，但它加了前面有一个 epi 就是 upon， 在的意思。这个加了 epi 这个字的字头的形式，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呢？其实在中文和英文圣经里面，那个看法是很不一致的。在中文圣经里面是会译作 真知道。有其他的圣经呢是译作深深的知道，有其他圣经译作更充分的知道。但是呢吕振中译本呢就没有加任何东西，还有呢现代中文译本呢亦都没有加任何东西。英文圣经呢更加差不多全部没有加任何东西，只是 NIV 呢就译作做呢是更充分的认识而已，所以是很不一致的。那这个字是不是究竟有个特殊的意思呢？如果我要查一本的 dictionary Vine 的 dictionary， 它呢就说这个的字加了 Appian 这个字是只有方向性的特殊的特殊有方向性的，不是空泛的，是有焦点的。不单止他这样说，他也引用是其他人都是有这样的意思。除了这个意思之外，这个字认识这个字呢其实是带着经验的，不单止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刚才我们所曾经讲过的是带着经验的。很多情况之下呢在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靠着呢他有份参与的工作，参与的事情来到明白神的。譬如亚伯拉罕，他称神做耶华以勒，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事呢？是因为他在献以撒的时候，神已经为他预先预备了一只羊羔，所以他称神做耶华以勒，就是神必预备。又譬如摩西神带领他是战胜敌人的时候，他认识的神就是耶华尼西，就是神作他的星旗，战胜的旗。当基甸遇见神，他描述这件事是遇见神，亲眼见神，生命不得保。我不知道他所预计是什么事，但他描述就是见到神会丧命，但他生命能够得着保存。于是他认识的神就是神是赐他平安的神。所以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的里面也都经历到神这个字是有这样的意思的。所以综合来讲，这个真知道这个字应该是指跟我们特别有关系的，跟我们有份参与的一些这样的特别的神对神的认识。那是什么呢？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前半章的里面所讲的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真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恩召，认识在将来的时候一切天上地下的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于是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我们所认识的神的知识也都包括了神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印记，使我们将来的基业有凭据。这些都是神的工作，我们透过这个工作来认识神。下面这个字呢是看见的意思，好像是自己和自己有特别关系的。因此我自己就这样看，真知道神是神的工作，后面第二个知道是将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内化内化内化成为自己的特质，将神的工作内化成为自己的特质。我觉得就是保罗在这里对以弗所人的要求，将神的工作，外面你看见的神的工作，内化成为你个人的特质。这个内化呢，如果外面有些规矩，如果你觉得是外面规矩不是我的，你就觉得呢是人监住我做的， 但内化咗之后，就呢啲嘅规矩就成为你自己要持守嘅原则，系你嘅原则。外边嘅规矩成为你嘅原则，呢个就系内化。细蚊仔成长嘅时候，睇见爸爸妈妈点样做，当然细蚊女就学妈妈，细蚊仔就学爸爸。呢啲嘅性别嘅身份咧，从外在一啲嘅做法变成佢内在嘅身份，呢个就系内化，外边嘅变成内边嘅。因此咧，我哋可以咁讲，喺呢个嘅经文里边咧，系神嘅工作嘅内化，喺经文嘅内容里边咧，有好清楚嘅支持。刚才我们讲过神的工作是什么？第一是什么？第一是恩召，是吧？第二是基业。第三的是圣灵内住。那保罗就说，你们要知道，要内化，变成什么呢？变成什么？恩召的，恩召的是什么呢？恩召的指望。基业的，基业嘅基业嘅荣耀，同埋圣灵内住嘅乜嘢能力，系咪好 match 啊？将神嘅工作、神嘅恩召、神嘅基业、圣灵嘅内住，变成乜嘢啊？恩召嘅指望，基业嘅荣耀和圣灵内住的能力，我们将神的工作内化。当然这个的知道，无论是第一个知道或者第二个知道，都是非常之困难。就是你看的事情只是表面，但是你要进入事情的本质的时候是很有困难。所以是神做好多个启示工作。在以弗所第一章里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两个知道之外，是还有第三个知道的。这个在哪里呢？就是第九节。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个知道是使知道，叫知道，是神使我们知道，即是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使我们知道。还有第二个支持我们去知道的呢，就是有圣灵这里第十七节那里这样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是透过这个这样的神的恩典，我们能够知道。第一，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好大，有恩召，有基业，有圣灵内住，于是我们内化，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指望，变成荣耀，变成能力。这个知道是在我们信徒当中有极大的需要，因为救恩除了是神做工作之外，人需要配合。你不知道，你就不懂得怎么配合。这个也是一些读科学的时候你会领会的一个原则。科学的四大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描述、描写，清楚的描写。第二就是知道的原理、理论。第三就是预测。而第四就是操控，或者是改变。同样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必须要有预先的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就没办法能够配合作成得救的功夫，成为圣洁的子民。因此我们不要经常都在提倡一些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信心，信靠神就可以了。不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努力追求知道更多。不过这个知道不是头脑上单是头脑上的知道，而是经历上的知道。 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圣经的作者责备希伯来书的接受受信者，说他们呢是不熟习仁义的道理，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的，不能够去明白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配合的行动，作成得救的功夫。这三个的内化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三个内化在时态里面有没有分别？时态里面有分别。如果你看斯托德他的注释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恩召是以前的，以前嘛，创世以前神的恩召，神的拣选。基业是将来的，将来得基业嘛。圣灵内住得能力呢是现在的，是横跨两个，以前和将来是现在的。这个三个不同的时态，但是我自己觉得呢，这三个时态都是对现在是起了影响作用的。虽然这个恩召是以前，是以前的东西对现在还有果效，还有影响力，它影响就是指望。没错，那个是将来的事，个基业。个基业呢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基业。第二个呢就是神成为我们的基业。两个地方，两个解释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前半章呢都有出现。在现在再出现的时候，究竟解什么呢？解我们是神的基业，还是神是我们的基业呢？你看注释书的时候，有些呢就讲第一个，有些是讲第二个。不排除呢是两个的意思都在里面。无论如何，这个是将来所发生的，这个在现在来讲就构成我们一个荣耀的感受，是一个价值的感受。当然现在的圣灵内住就让我们能够发挥圣灵所有的能力。这三个的特质都可以在现在我们尝到信仰的好处。第一个是恩召来的指望，这个指望不是盼望，即我觉得圣经这个译得好，我真的喜欢这个这样的译法，不是盼望，叫译做指望，好像有个期盼，这个是现在所发生有个期盼，因为得的恩典是很大，所以你对信仰就有一个期盼，有一个指望，希望在你身上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看圣经，看见有其他的例子是表现这个有期待的心情，是什么呢？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至五节，那里说是神已经将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是赐过给信徒，又说这个是一个极大，一个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过给信徒，叫我们能够脱离属于情欲的败坏，就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注意下面，注意下面，彼得说，因此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这个分外的殷勤就是有所期待的意思。你在信仰里面是不是都好像彼得后书那里这样说，是分外的殷勤呢？如果是的话，那你就能够呢将这个恩召内化，成为你的期待。一个没有期待的人呢，你可以说是一个抑郁的人。抑郁的人呢是很受苦，他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没什么期待，甚至呢是会自杀，连活下去都不想活下去，这个是对一切的事情没有期待。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有很多的人，美国军队被俘虏，他们有一个很被残酷的对待， 他回到国家的时候呢，变成一种病症。这个病症呢就是没有期待， hopelessness。 这些人呢，你他受什么人对他的攻击呢，他不反抗，他不懂得反抗。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期待的人，是一个有病的人。当然心理里面会有这样的情况，属灵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属灵里面没有期待的人，可能是一个停止聚会的人，一个对圣经对神的事没有兴趣的人，甚至是离开教会的人。这个是一个没有期待，是一个不能够将神的恩典内化成为指望的人。我们如果有这个的期待，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动力去认识、去参与、去成长。不单止这样，我们内化的时候能够将基业变成荣耀的价值。什么叫荣耀呢？荣耀是光彩、荣誉，这个都是荣耀来的。当然真正的荣耀是神才有，人呢的荣耀是都是从神而来的。未信之前呢，圣经告诉我们，人因为自己的罪性和所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信了之后就可以分享神自己的荣耀。每一个荣耀的感觉呢是什么呢？在心理里面的病就是自卑、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好自卑。一个信靠神的人应该在任何的人的面前都不会显得自卑。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雅各。他在法老的面前他做什么呢？他为法老祝福、是不是很奇怪？在法老面前，雅各因为他自己的信仰的缘故，一点都不显得是自卑。虽然在一个自己没有的情况之下，他仍然明白自己的有是何等的大。这个就是我们的荣耀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呢？一个、追从圣经的人，原来是有帮助我们心理健康的。在、心理学里面是、追求的有两样东西，是关乎这个自我的。第一是自重，我们的 self-esteem。 第二种是自想，我们的 self-regard。 这两样东西在我们的心理健康都非常重要的。原来我们将神的恩典内化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这样的特质了。还有圣灵的内住的能力。最后NIV 去翻译的时候呢，它就翻译成为一个无比的能力， incomparable 的 power， 没有能够胜过的。你每一样的软弱，这个能力不能够帮助你的。我们有什么软弱？有什么可能性的软弱呢？我们有肉体的可能性的软弱。我们面对世界，世界就是那些敌挡神的风气。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对魔鬼的引诱，我们可能会软弱。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胜过了，胜过我们肉体，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魔鬼。我们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发挥应有的能力，是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世界，胜过魔鬼。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记载我们怎样胜过肉体呢？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肉体有软弱，所以我们不能够行律法的义。但是我们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圣灵给我们赐生命的圣灵的律，改变我们，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若一说话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还大。我们胜过世界，保罗说 就他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分割，是一个没有关系，是一个厌恶。如果有啲不良嘅风气，神点帮助我哋？圣灵点帮助我哋咧？俾我哋厌恶呢啲嘢，我哋唔会咧系就犯呢啲嘅风气。神点样帮助我哋胜过魔鬼咧？喺希伯来书第二章嗰度话，耶稣基督着死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哋可以跟住耶稣咁讲：当你有试探嚟嘅时候，你话撒旦退我后边吧。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这个就是心理学里面所讲的 self-efficacy， 自我效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的特质，使我们能够健康地生活。原来当我们内化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这个自我效能。各位弟兄姊妹，你希唔希望成为心理健康嘅一份子呢？原来内化神嘅工作系能够达成呢个咁样嘅目的嘅。当然啦，因为当我哋心灵健康嘅时候，心灵健康嘅时候，我哋心理就健康。不过你一定要信。而且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什么叫好基督徒啊？很多心理信仰的研究呢，都可以分做两种不同的基督徒。一种叫做内在的基督徒，内在基督徒。一个是外在基督徒， intrinsic 和 extrinsic。什么叫做外在基督徒呢？就是他是利用教会，利用信仰，达成他自己地上的目的。地上的好处，这个是外在基督徒。外在基督徒，内在呢就是将神的生命，将救恩活出来的，这个就是内在，是里面指挥他，生命是他里面带领他，这个是内在，要活出信仰的真实。一定要信，一定要成为一个内在的信徒，这样你就能够得到心灵的健康，当然也都得到心理的健康。我们祈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工作的伟大。当我们内化这些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就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特质，成为一个在地上有能力的人，无论什么环境都好，我都能够做应该做的事，讨你的喜悦，荣神益人。求主带领我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